6年前我开始在电台工作，这个比我在中国上学的时间都要长。在电台工作可以说是儿时的梦想成真，因为从我开始有记忆的时候，我妈妈就非常非常喜欢收音机，小的时候时常都会在枕边放一个迷你的一个半导体，然后晚上是听故事、听相声睡觉的。直到搬到英国之后呢，后来才发现收音机以前收听的节目收到了，然后当时我很小，然后我以为是我把收音机搞坏了，所以一直不敢告诉我妈妈发生了什么，就是不能够再听到自己喜欢的这些故事的时候，我就开始假装我是讲故事的人。我会把我的一些公仔摆在一个就是窗户的角落那里，然后假装通过麦克风给他们讲故事。当时很多其他的小孩子都会在 playground 去玩啊，或者是玩过家家 playhouse， right？ 但是我当时是 play radio。在电台工作，其实感觉就像又掉入了另外一个兔子洞一样。一开始非常难适应，不但是因为语言的问题，而且其实是也是思维的不一样，看事情的看法不一样。而且一开始报新闻的时候，就是英文的新闻跟中文的新闻，世界是不一样的。英文里有句话说 ：“A different language gives you a different view of the world。”就是一个不同的语言会给你展示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这句话真的是我在电台工作的时候才深深的体会到这一点，因为不同的搜索引擎用英文关键词跟用中文关键词搜索出来的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点当时让我感觉，就是给节目做 research 的时候，不但是眼花缭乱，而且就是冲突很多。我觉得这个冲突是只有跨文化的时候你才会有的，因为在同样一个文化、同样一种语言里，你是不会有这种鲜明的对比的这个感觉。所以当你有了这个鲜明的对比，你才会觉得 Oh my gosh， 就是我是要讲哪一个才好。我在做节目的时候学到很多，我在放广告的时候也学到很多，我在电台的时间，我在不停地去观察其他的 DJ 是怎么样讲话的，他们是怎么样跟听众沟通的，然后我也花了很多时间去听广播，这个就让我了解到了中式思维。也因为在我的生活里开始有了中式思维的介入，我才可以逐渐的去了解我父母的想法。其实这个不单是文化，其实这个也有 generation， 就是一代人与另外一代人年龄的不同而有的思维的不同。因为我会觉得跟其他 DJ 是同龄人，他们的父母和我的父母有的时候他们的出发点或者说出来的话是一样的，就这种共鸣其实帮到了我很多。在没有这种共鸣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跟父母的沟通，我就会觉得他们说的话这些文字就跟迷宫一样，因为嘴上说的跟心里想的是有很大出入的。然后在西方长大的我，说的跟想的几乎是一致的，没有太大的出入，所以我是直话直说，就是想的什么就说的什么，所以不会说拐着脚拐着弯去说话，有什么话我都会说出来。不像是像中文里有一句话心知肚明啊，心知肚明，可是我怎么会知道 like 用美式的思维去理解心知肚明，而我们试一下 like 我怎么会知道你肚子里有什么，而我怎么知道你的心里会有什么，如果你不说在嘴上的话，如果你不把话说出来的话，我怎么去理解，我怎么样去 assume。 因为在西方非常注重不要去 assume 别人的想法，不要去 assume 别人的感觉。就是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老师就会跟我们说，如果你去 assume， 就是你去怎么样认为别人的想法，你就会 make an ass out of you and me。 因为这个单词其实是 ass you and me 这样拼出来的，所以这是一个记住这个单词怎么拼写的这么一个 trick I guess。这是两节课合二为一，老师既教了我们这个单词怎么拼，而且他也教了我们不要去认为别人是怎么感觉的、right? 你要问。所以这个是有很大文化差异的，因为我不去替你去想，在西方的环境下这是一种对你的尊敬， 你有你的想法，我尊重你的想法，我不会去替你想。而可是在中式的思维里，好像这不是一种尊敬，这是误解的开始。在吵过这么多年之后，其实我是能够总结出一些经验的。其实很多吵架的原因，你越往根里去挖掘，你就会发现其实是因为不同的文化对爱的表达是不一样的。在西方对爱的表达是非常 physical, you know, hugs, touch, 也非常 verbal。 像西方里有一个很 famous 的一个 post 叫五个不同的爱的语言， Five Love Languages, 里面就有 words of affirmation, 就是用语言去告诉你，去传达爱，然后用 physical touch 去传达爱。这两个在中式的文化里都是比较低的。我妈很生气的时候会说中国人不 hug, OK, 但是当你的孩子是在西方长大的，当你的孩子看到其他人的家长都在 hug 他，在学校也好，接送孩子的时候，当你的环境不是在中国的环境的时候，就大家如果真的都不 hug, it's OK, 大家都不 hug, 所以我不会觉得我少了什么东西。但是在西方长大的时候，你看到别人都有的东西，然而你没有，作为孩子来说，这是一种缺乏。然后跟家长说了之后，去表达出来有这种缺乏的时候，家长再不给，其实它会造成一种心理上的缺乏，一种空空的感觉。其实作为家长，带着孩子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肯定有很多压力，肯定不容易，肯定有一种空虚的感觉。但是他们不会说，那这样不会说，孩子也不会去想到。有很多次当我想和我家人沟通的时候，我都会听到啊，就这样吧，算了算了，或者是你有完没完，要不然就是啊，行了行了行了，就不会让你去讲话，他们 they won't even go there。 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解决一个我们回避的问题，不说的话最终都会变成遗憾。这个不是一个文化差异，恰恰相反，这是人性，这是我们共有的一种需求， you know, to be heard, to be seen, 每个文化里的人都会有的一种需求。那么作为第三文化的人，就是在这种文化跟文化之间交界处成长生活的人来说，这种 placelessness, 这种不知道管哪里叫家的人，这种 placeless 的感觉也不是 unique, 它不是说只有你有，也不是只有我有，这个也是一个很，就是我们大家都共有的这么一个感觉。其实只要是身在海外的人，无论是家长也好，孩子也好，我们都是在带着伤去寻找一种归属感。那么这个最能够给我们归属感的人其实还是家人。但是又好像当我们掉进这个兔子洞里之后，就是每个人都是面目全非的感觉，就是换了个样。家长有在变，孩子有在变，因为每个人都是有不同的压力，有不同的牺牲。那么我觉得在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给予彼此一种重新认识自己，重新了解对方的这么一个机会和空间。那就好像是我在这分享我的故事一样，我认为当我们在了解到了彼此的故事之后，哪怕即便还是在兔子洞里生活，但是兔子洞里的生活也可以变得美好很多。